充电时间，进击的 PM。 干成了才叫事儿，伟大的都是熬出来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进击的 PM。 今天咱们聊一聊工具类产品。手机里最不可能卸载的，除了微信、天猫这些巨头的产品，恐怕呀，最多的就是用来出门查路线的百度地图，自拍要用到的美颜模式的相机，查天气的墨迹天气。这些在这些产品背后都有一个很特定的明确目标，就是帮助用户提升效率，节省时间。只要完成这个使命，这些产品就完成了自己的价值塑造。咱们可以这么说，工具型产品天生就有无公害、普遍适用的特点，所以对他来说，笼络人心、获取用户应该不是难事儿。可是现实却比较尴尬，虽然大多数工具型产品获取用户容易，可要留住用户、实现商业变现就有些难了。毕竟市面上具有同等功能的产品那么多，用户何必万年吊死在一棵树上呢？即使啊是像 Google 这样又有钱又有情怀的超级巨头，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放弃了 Google Reader。 现在工具型产品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就是离钱太远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具体跟您聊聊这些曾经留有工匠情怀的 APP 为什么在今天就难以打开局面，过上吃香喝辣的好日子呢？工具型产品啊，虽说是个大坑，但仍有很多创业团队在急着往里跳，这也是有原因的。创业团队选择从工具型产品入手是一个容易起步的选择，相对于社交型产品，像 QQ、微信，需要构建社会关系上的生态链。做工具型产品简直太省心了，初期啊，只要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对核心产品功能的打造就可以了。而且啊，工具型产品分类多，不同类别之间呢又相对独立，只要产品足够好，很容易有各立山头称大王的机会。但是工具型产品的更换成本实在太低了。什么意思？咱们打个比方，很多人吐槽新浪微博的用户体验太差，但是没有人因为这个糟糕的体验而不用微博。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在社交产品上有用户的社交关系链，用户舍不得丢。但是对于工具型产品，用户只要在体验感上稍有不爽，立马卸载，毫不留情，因为备胎啊一抓一大把，马上就能够找到替代的。那么对于工具型产品而言，怎么样才能摆脱规模做不大、用户粘性低的弊病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微猫创始人兼 CEO 陈家荣是怎么说的。
充电语录：
我们每天自己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看着流量也增加了，反正用户涨上来了，那接下来就要想，就是说怎么样留存，但更重要的是什么？能赚钱吗？是吧？因为移动端的应用其实层出不穷，每个生命周期其实没有规定有那么长，那你怎么样能够产生造血的能力？但这时候就会很多人就会担心了，我是不是赚钱了以后就会掉粉，就会被取关，就会被拉黑，就活跃度就会下降，然后调性是不是会变 low， 是吧？都会有这种想法。那我们觉得这个答案就是其实不然啊，完全可以这个站着把钱赚了。OK， 可以很正当的找到一条路径，从零到一的开始去尝试这个商业化。
回归商业本质，陈先生的观点无非表明，缺少可持续性的增长规模与商业变现模式，工具型产品很难靠本事赚钱。站在商业的角度考虑，一个工具只有在用户需要的时候才能打开，那么在活跃度上就受制于需求频率、功能体验等客观因素。而单纯的工具难以在留存使用时长上达到一个漂亮的数据，产品规模自然就难以可持续增长了。但是现在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工具型产品纷纷转向社区模式，像什么美柚、大姨妈这类的工具型产品，他们做的呀是以女性为主的垂直社区，靠着女性天生在健康美妆上的展现欲，制造话题，提升了社区的活跃度，加强了用户的粘性。但是其他的工具型 APP 就没那么好运了，即使建立了社区，用户啊依然是用完以后就走人。什么原因呢？显然啊是你一家生产钉子的公司，公司的产品就是钉子，你会想为一堆钉子建立社区吗？ 显然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因为没几个人围绕几个钉子交流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工具型产品里的社区功能有了，但是互动交流的用户依旧寥寥无几。既然社区走不通，那么做工具型的 APP 还能用什么方法呢？既能兼顾用户规模，又能在商业上有所收益呢？有人可能会说呀，什么都看不到前景，卖广告总可以吧。对于所有兼备用户规模的产品来说，都可以走这条老路子，导入广告盈利，但是这也存在风险。因为这些啊被称为业界良心的工具型产品，一旦开始做广告，用户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广告的干扰与工具的效率实在是背道而驰，用户的体验感在广告的影响下大打折扣，自然也有可能造成用户的大面积流失。那么除了广告，还有没有可以更好商业变现的模式呢？目前啊，比较优质的工具型产品套用的大部分是基础功能免费加增值服务收费的商业模式。它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不妨听一听今天的充电贴士。
充电贴士：
基础功能免费加增值服务收费的商业模式，指的是 APP 产品先通过提供免费服务达到积累大量用户的目的，然后再通过鼓励部分用户花钱购买相对更好的服务，从而获得盈利。
工具型产品实现增值收费盈利的关键啊，就在于这项增值服务它是否真的值得用户为它买单。在这个商业模式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啊，就是印象笔记。它每个月都提供用户免费60兆的上传空间，如果用户嫌它不够，可以每月付12元，以此获得更大的空间。依靠空间容量付费的模式，它活得很潇洒，用户付费率高达 4%， 已经让很多产品羡慕嫉妒恨了。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工具型产品啊，由于自身属性的限制，用户很难对其形成品牌认知，特别是情感认知。在这个背景下，工具 APP 如果还想过上吃香喝辣的好日子，就必须学学俘获人心的妙招。
今日关键词：
充电时间。今日关键词：工具产品。今天您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工具产品这四个字，收到的这篇文章啊，就和您分享了用户捕获人心的三种逻辑参考。本期节目观点源自百度产品运营师白琪，再次感谢白琪老师授权充电时间使用了他的观点和文章。本期节目由库里企划编辑，Loud News 老彭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耗时25年的测验，对刚毕业的学子进行一次关于人生目标的调查，结果是27%的人没有目标，70%的人目标模糊，只有3%的人有清晰而长远的目标。之后的25年时间里，跟踪发现，那3%的人多年朝着一个方向不懈努力，几乎都成为社会的商业精英。那70%的人，他们安稳的生活与工作，无人能生活在社会的中层以上，而剩下的27%的人则无所作为。作为一档定位清晰的音频节目，让您的时间碎片更有价值，就是充电时间团队的第一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将不懈努力。年初开始，我们为充电时间的会员们推出了一个典型的干货系列节目《充电300秒》，囊括经济、财务、管理、营销、法务等各类听得懂、用得着的商科知识。仅仅2个月的时间，节目就跃居各大音频平台教育培训类节目的前三甲。最近细心的听众朋友发现300秒系列变得不完整或者找不到了，其实并不是节目断更，而是回归了会员专属节目的本质。具体情况和变化，会员和非会员都可以在充电时间的微信订阅号中点击菜单进阶节目找到答案。请大家支持充电时间，也支持每一个用心的创作者。